弟兄姊妹平安。如今我好像这个西门彼得，就是行走在这个大海当中。刚才想往回撤呢，被弟兄姊妹给拦住了。真是，或者沉下去，现在或者是凭着信心往前行，好像也除了后者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真是求神怜悯。在马太福音28:19-20啊，主耶稣吩咐了我们三件事情。第一，他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第二件事，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第三件事，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去遵守。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他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知道这些话不单吩咐给了当时的门徒，也吩咐给了今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每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16就讲到，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给我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的无奈跟我们一样，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保罗他的谦卑顺服忍耐，他忠心地行完了神的旨意，以致最后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保罗说让我们效法他，正如他效法主耶稣基督一样。所以甚愿主耶稣基督他一生侍奉的生命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和我们共同的激励，也愿有更多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加入到这个传讲的行列，大家一起学习和操练，都能够成为福音的祭司，君尊的祭司。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圣经关于天国的比喻当中的第一个比喻，撒种的比喻。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再次安静在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有玛利亚的样式，就是能够放下一切的忧虑重担，能够来到你的跟前来领受主你向我们所说的每一句的恩言。愿你宝贵的话语就能够活化在我们的内心，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动力和源泉，成为我们患难当中的安慰和帮助，也带给我们真实的祝福、平安和喜乐。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仰望交托，愿你真理的圣灵就充满我们，帮助讲的也帮助听的，让我们可以同感一灵，在你的光中能够得见你的真光，在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可以遇见神，让我们前面的道路能够被你的荣光来吸引，被你大能的话语来引导，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从此不再一样。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么天国撒种的比喻，它是主耶稣在2000年前向我们的启示，它分别记载在这个马太福音13、马可福音的4和路加福音的8。那么这篇道对于大家来说可能已经是耳熟能详，为什么值得拿来再次讲？因为它是圣经比喻当中，所有的比喻当中主耶稣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天国撒种的比喻是我们了解明白其他一切比喻的根基。主耶稣甚至在马可福音4:13里边强调，马可福音4:13里边强调，你们不明白这个比喻，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比喻，那么其他一切的比喻都没有必要听，因为听也不会明白。我们知道在这个圣经有一卷书叫雅歌，雅歌被称为 Song of Songs， 它是所有诗歌当中最美的歌，是歌中之歌。那么马太福音十三章这个天国撒种的比喻就可以看作是比喻中的比喻。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比喻，那么我们就不能明白所有的比喻。所以主耶稣就说到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呼吁众人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今天值得我们都能够来看重这个比喻，一起来查考思想和领受啊，也愿这个比喻能够在我们个人身上能够产生它该有的果效。那么今天我就主要从几个方面来做分享。那么第一方面就是听这天国比喻的人是有福的。在圣经马太福音十三章一直到第二十五章，那么关于天国的比喻总共有十二个。那么第一个就是这个撒种的比喻。我们读启示录，我们学习启示录，启示录的一章三节就讲到，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那么在启示录的最后一章，主耶稣说我必快来，一共讲了三次。所以我们能够读到启示录的是有福的，能够听到并且按照所听到的去遵行的是有福的，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同样今天我们读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也是如此，在十三章十六节讲，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那我们知道启示录它是一个极大的奥秘，除非主耶稣亲自将这个奥秘向我们打开，向我们解明，不然我们是看不到也听不明白。正如阿摩斯书三章七节所讲的，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同样马太福音十三章天国的比喻也是一个奥秘，是关于天国的道理，是主耶稣亲自向我们解开，所以能够听到天国的比喻这是有福的。那么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七节讲到，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但是如今让我们可以看到，可以听到，所以我们是有福的。我们知道从前的摩西他是很伟大，跟随摩西的人也会经历许多伟大的神迹奇事，但是跟随摩西的人他们只是从摩西那里听来神所传给他的律法和诫命，如果守着这些就可以因此活着。他们只是从摩西那里听，却不能够从摩西那里完全的看到他行出来，因为摩西自己也是人，摩西自己也有软弱，也有违背神的时候，所以最终人凭着律法是不能自救也不能称义。我们知道律法是透过摩西传的，借着摩西传的，而恩典和真理是由主耶稣基督来的。律法是使人知罪，律法是定人的罪，是让人死，但是恩典和真理是使人称义，叫人活。如今主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了这个律法的咒诅，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下，所以我们是有福气的。圣经讲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它表明出来。耶稣不单单是将这个天国的道理教训我们，他也亲自的行出来给我们看，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我们自己不明白，不知道怎么行的时候，一看耶稣，我们就明白了。我们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去爱，怎么样去饶恕赦免，怎么样去怜悯，怎么样去忍耐背十字架，但是耶稣基督他用他自己荣耀的生命活出来给我们看，所以我们见到他就如同见到了神。那么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就讲到了那个犯罪的尼尼微城里边的人听到了先知约拿所传的道，他们就悔改了，说看哪，这有一人比约拿更大，指的是所罗门王，因为有南方的女王从极远的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讲道。但是我们知道所罗门自己最后也是犯罪，圣经说看哪，这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唯有他是那位完全的，无瑕无疵，没有犯罪，唯有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他是神所差来的，他讲神的话，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远超过一切所有的人。所以我们跟随从前的先知和义人的福气，总不能大过今天主耶稣将恩典和真理赐给我们，他亲自的活出来给我们看，他亲自的向我们讲话，亲自的将这个天国的奥秘向我们启示。所以我们应当珍惜，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八节讲，因此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那么接下来第二方面，我们就来了解主耶稣在讲天国的道理的时候，为什么他要用比喻。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十三章一到三节上半部分。
马太福音十三章一到三节，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
：“OK。”所以这里讲到耶稣他在海边，因为有许多人聚集，人多到一个程度他都不能站在岸上，他只得上船坐下。通常当一个传道人看到这么多人聚集啊，要听自己讲道，一般都会感到很高兴，甚至有些得意。但是耶稣他知道万人的内心，他没有因为这么多人聚集听到而得意，他也没有在乎人多还是人少。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天地万物的主宰面前，人是怎么样的。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四十章十五节。所以在全能之神面前，人是极其的渺小，再多的人也如同无有。所以在当时有许多的人聚集要听耶稣讲道，但是他却是用比喻对他们讲了许多的道理。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天国的比喻一连串讲了七个，首先就是从撒种的比喻开始的。那么当时耶稣讲的这个比喻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不明白，连门徒也都不明白，那么其他的人都散去了，只有跟随耶稣的人和主的门徒来求问耶稣。在十三章十节讲到，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那么正如马太福音十三章 十三到十五节所讲的，耶稣知道人的内心，就算是解释给他们听，人也都不会明白和相信。当一个传道人尽量的解释给人听，人都不明白的时候，说明他的内心是有拦阻，说明他的内心是被脂油包裹住了，心里蒙了脂油。在诗篇24章讲到，来到神面前的人是要守节清心的人。那么在这个马太福音5章8节就讲到，那个八福里边，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当一个人心里蒙了脂油，他虽然是听了神的道，但是却见不到神，不留意，他也不明白真理，所以解释也都不明白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来讲道理。那么用比喻的好处是什么呢？就可以将信的和不信的，寻求神的和不寻求神的能够分别出来。在马可福音4章10节讲到，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表明这些人是认认真真来寻求神的人。那么马太福音7章7节讲到，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那么当时的门徒和大家那么多人一起的听到，大家都不明白，那么其他的人都不留意在意主耶稣的话语。因为这些犹太人平时听他们的老师法利赛人的教导是耶稣不是基督啊，他是撒玛利亚人啊，是被鬼附着的，他赶鬼是靠着鬼王去赶鬼。所以这些人所听来的教导和主耶稣所讲的道理是相反的，所以这些人听不明白，他们也不相信啊，于是都散去了。只有门徒在无人的时候来到耶稣面前来求问寻找这个比喻的意思，那么耶稣就将这个奥秘解释给他们听，让他们寻找就寻见。在马太福音13章11节，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这里边的你们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大家听了道以后都不明白。但是你们和他们的分别在于，你们来求问主耶稣，来认真的来寻求神。那么其实信徒和非信徒的区别也是，大家都是听了同一篇的道，大家都有不明白的问题，但是信徒不明白，他会来真正的来寻找神，想要明白神的话语。那么非信徒他也会发问，但是并不是，常常不是真正的来寻求神，因为他们的心里已经选择不去相信。他们的问题常常与自己的救恩、悔改、生命的改变无关紧要。大家都记得在1年多以前啊，牧师同弟兄姊妹去探访了一个癌症病人啊，希望能够把这个宝贵的福音能够传给他。但是这个身患绝症的病人，他撇下了神的道，没有去求问啊。他的问题是，圣经到底有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世上到底有没有恐龙？所以他的问题好像是一个很高难度的问题，但是与他自己没有任何的关系。就在大约半年之前，这位朋友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圣经告诉我们，凡虔诚人都要趁着主可寻找的时候来寻找他，可相近的时候来求告他。因为洪水泛滥的时候，就是审判的时候，人断不可以到他那里去。圣经哥林多后书6章讲到， 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所以在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在这个恩典的日子，能够快快地来寻求神，接受主耶稣，能够得着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所以耶稣为什么用比喻？因为人不都是想真正明白神的话语，如果真是想明白，他会认为这个道理跟自己很有关系，他会认真地来寻求，来求问神。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呢？因为这个天国的道理是一个奥秘，不是人人听了都能够明白相信，是有福的人能够看见能够明白，没有福的人看不见也听不明白。那么谁是有福的呢？就是那些听了主耶稣的话语，能够谦卑地来寻求他，来跟随他的人。正如刚才我们所读的启示录一章三节所讲的。那么接下来第三方面，我们就来具体的思想和明白这个撒种比喻的含义。圣经告诉我们，人看人都是看人的外表，但是神看我们是看人的内心。在这个比喻当中，神看到人有四种不同的内心，就是听到神的话语以后，人心对此有不同的回应和态度，也因此带来了不同的结局。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到九节，就讲到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有落在荆棘里的，又有落在好土里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所撒的种子就是天国的道理。这四种土壤代表了人四种的内心。原来耶稣知道，所撒的种子并非所有的都落在了好土里边，有些道我们是听进去了，让它落在好土里边也结了实，那么有些道我们根本就没有让它进到心里边去，左耳听右耳就出来了，那个飞鸟就立刻来把它吃尽了。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听了耶稣的道以后，那些离开耶稣散去的犹太人一样。另外有些道我们当时是欢喜领受，只是因为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等到受了逼迫患难就枯干了，跌倒了。有些道在我们里边是跟着荆棘一同的生长，就被挤住了，让它不能结实。所以这些都讲到对神的话语，人的内心不同的情形。所以听到的时候，不在乎人多还是人少，而是在乎人对所听的道是怎么样的回应和态度。就如同是一棵树，不在乎它是树大还是树小，关键是它是否栽种在溪水旁边。那么主耶稣正是那活泉之水，他赐给我们生命。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种的内心。马太福音十三章四节讲到，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注意这个飞鸟，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九节讲到飞鸟是那恶者，在马可福音四章十五节讲到那个飞鸟是撒旦，就是抵挡神的意思。在路加福音八章十二节讲到这个飞鸟是魔鬼，就是迷惑人的意思。那么我们一起看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九节的解释，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那么为什么听见天国的道理不明白呢？这就是十三章十四到十五节所讲的，这些百姓听是要听见，却 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为什么？因为这些百姓油蒙了心，他们心里是迷糊刚硬，神的道进不去，以致那飞鸟来将所撒在他们里边的种吃尽了。意思就是说一点都不剩，意思就是说那恶者，那撒旦魔鬼立刻来把撒在他们心里的道夺去了。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讲到，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那么主耶稣来是让人得生命，并且是得着更丰盛。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撒旦的诡计，原来他早就定义要破坏我们，把我们心里的道夺去。在马可福音八章十二节讲到，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所以如果我们自己不去防备抵挡那个恶者，不去保守珍惜神赐给我们的话，让他的话在我们里边落地长大成熟结果的话，纵然是我们听了很多，对讲道的要求也提高了，对人的要求也提高了，但是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来讲依然是原封未动。所以牧师常常说，让我们个人要悔改。很多时候随着时间的经过，我们听得到在我们里边都在淡忘，好像一篇一篇的信息都在流逝，留下来的就是一些依稀的印象。真的是希望道虽然流逝，但是生命却还在。那么相比之下，自己听了道以后去思想去查考，自己真正的在主里边经历过活过行出来的，那么神的道会在我们里边深刻的存留，这是那飞鸟恶者都不能夺去的。我们来看一个圣经的例子，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这段经文在周五晚上查经当中我们刚刚学习过，那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段经文就讲到主耶稣经过一个村庄，遇见了姐妹两个，大的叫马大，小的叫玛利亚。那么玛利亚她选择安静在主耶稣的跟前，留心听他讲道。听明白以后，他就将主耶稣的道存在心里边。那么他的姐姐马大却选择忙这忙那，因着许多的事情忙乱，于是马大他就发了怨言。但是主耶稣说，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意思说玛利亚心中所存的道，这个道在他身上所产生的福分，是连那恶者那撒旦魔鬼都不能夺去的。今天马大的侍奉没有被人传扬，然而玛利亚的侍奉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都要提说这个女子的作为。为什么玛利亚的侍奉是如此的惊天动地？首先是他听了道，将神的道存在心里，到了时候当他经历过神之后，他就按照他所听到的去行出来，而且是行得惊天动地。玛利亚他亲自经历过神，他亲自经历过神赐福他的弟弟拉撒路，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玛利亚知道耶稣是主，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知道他是逾越节的羔羊。在这个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到九节就讲到，玛利亚他把握机会，在逾越节之前用一瓶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来膏抹耶稣， 他想起了主耶稣对他所讲的话，他知道逾越节的羔羊就是耶稣，他会被杀。但是耶稣的众门徒都不理解，反而责备玛利亚，认为这是一种浪费。但是主却说，何必为难他，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为我安葬用的。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玛利亚的心田不是路旁的心田，她的心田是一片好土，她谦卑地领受所撒在她里边的道，将神的话语存在心里边，这个道在她里边扎根生长并且结实。当他经历过神的大能以后，他把握机会，尽其所能，将最美的侍奉做在了主的身上。他心中的道，他所得的那个福分，是连那飞鸟、那恶者、那撒旦魔鬼都不能夺去的。那么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在家庭聚会啊讲道的姊妹，他讲到的主题一直都是在强调要效法玛利亚，要多多的听到啊，认为这个听到就是玛利亚的福分。那他本人也是一个听到专家，各大教会但凡有这个讲道的聚会都有他的足迹，大部分时间都奔忙在这些方面。但是他听了那么多的道，然而别人却从他身上见不到神的荣耀，别人不能看到他身上四处听到有什么好处，别人不羡慕他的生命，因为他听了道以后没有落在好土里边，是一个路旁的心田。听了道以后，他没有真正的来对付自己老旧的生命，没有真正的来对付自己的罪，没有攻克己身，活出神的旨意，所以听了道以后就好像没听一样，以至于他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而被弃绝了。所以今天我们说要效法玛利亚，不单单是存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来敬虔听，更重要的是听明白以后生命的更新和改变，听了以后要按照所明白的去抓住时机去遵行，以致我们才能够像玛利亚一样能够得着那上好的福分。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种内心，马太福音13:5-6，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那么他的解释是在13:20-21，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这里讲到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那么路加福音讲是得不着滋润，因为在土深的地方才是滋润的地方。很多时候别人信主，我们也信主信得很开心，别人听了道我们也听了，而且是欢喜领受，有长得很快，但是因为没有根，信得肤浅，因为是落在了这个土浅石头地上，土不深而且底下有石头，这个石头一方面表示我们心里的刚硬，另一方面表示种子向下扎根的拦阻，可能这个拦阻就是我们家里的电脑网络，可能这个拦阻就是对购物的热衷， 对电视连续剧的热衷，或者青少年可能有更多的挑战和拦阻。因为土浅无根，虽然是长得很快，但是一经过这个风吹日晒，就枯干凋残了。神的话不是我们没有听到，神的道也不是没有感动我们，只是这些都不能深入，单单是听了有反应，在聚会当中很有感动，很有得着，但是随后并没有真正的在心里边扎根，没有真正的凭着信心去行出来，以至于所听的道在人身上该有的祝福，该有的生命的改变都是非常的有限。那么之前牧师曾经服侍过一个中国大陆的姊妹，她因为种种的过犯给魔鬼留了地步，以致多年来都是在这个邪灵的捆绑之下，身心灵都是极其的痛苦。直到去年的三月份，这个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再一次临到了他，借着牧师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一桩一桩的向神来认罪，祈求神的饶恕和赦免。那么之后牧师也是为他做了一并赶鬼的服侍。这个姊妹她亲身经历了在这个魔鬼掳掠之下的大痛苦，同时她也亲身经历了神的怜悯、慈爱和大能的拯救。那么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她是痛哭流涕、认罪悔改啊，牧师用许多神的话语对她的忠告她都领受了，而且是很受感动，并且立志要在主里边重新做人，也答应牧师每天读经、祷告、背圣经，每个星期来参加这个牧师的电话查经。那么起初他成长得很快，而且是不久之后他也在众人面前做了见证和分享，表明了心志。但是后来就并非是这样了，随着这个家庭的反对，随着这个生意方面的这些忙碌，使得他就不再亲近神，也很少读经祷告，没有任何的侍奉啊，有的时候会去大教会参加崇拜一下啊，见见熟人朋友，但是牧师的这个查经他就再也没有来了。就这样，最近这位姊妹的状况很差，在家里边她的丈夫从她身上没有看到福音的好处啊，拦阻逼迫她信主，甚至焚烧了她的圣经。而这个姊妹自己也是软弱跌倒啊，又一次陷入了这个黑暗的幽谷，所以最近她又在寻找这个寻求帮助。那么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六到第二十七节，这里边讲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就是凡听见神的话，听见这天国的道理啊，天国的奥秘不去遵行的，就好像房子是盖在这个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个房子，意思就是遭遇这个苦难、试炼、逼迫的时候，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所以我们说，首先听到要听明白，不明白的时候要好好的来查考求问，求神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其次，听了道以后要按照所明白的真理切实的去遵行，这就是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到第二十五节所讲的。 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到第二十五节所讲的。那么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一节讲到，只因心里没有根，就是说神的话语在心里边无根无基，这是因为听了神的道以后却不谨慎留意，也不去遵行。圣经说这是一个愚昧的人，只不过就是暂时相信，极致为这个道受了逼迫受了患难，就立刻跌倒了。所以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智慧的人，要将自己的房子盖在磐石上，不要盖在沙土上，让我们留心听了道以后能够看重主的话语，以他的话语为磐石和根基，按照他的提醒，按照他的吩咐去遵行，以致受到了逼迫患难，受到了风吹雨打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动摇和跌倒。那么说到这里，大家都知道最近在这个日本发生的这个灾难。那么前几天听牧师在讲这个《使徒行传》，包括在讲这个以西结书的时候都做了分享，就讲到主耶稣说让我们将自己的房子盖在这个建造在这个磐石上，不要建造在这个沙土上，因为这个沙土地大多都是这个低处土浅的地方，是近海的地方，虽然是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美丽富裕，但却是灾难一临到瞬间毁灭的地方。所以神的话是奥秘，是真理，是大智慧，但是世人却未曾留意，反而 以此为自己发达的保障，以此为骄傲。明明知道那里是近海，是地震海啸的高危地带，但是人却不在乎那个后果。如今那里不仅仅有地震海啸的重创，更有这个核泄漏的危机。所以这些事情的发生，不单单是神在警告日本，也是在警告全世界。万物的结局近了，世人都应当悔改，应当谦卑地来倚靠神。圣经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个国家是有福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以神以外的东西作为自己的骄傲，作为自己的保障的，他们的愁苦必然加增，最终他们素来所倚靠的保障都要被摧毁，就如同以西结书当中所讲的推罗的结局一样，最终那个地方成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那么在圣经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有苦难，无论你是信主还是不信主，无论你是行义的人还是作恶的人，无论你是听了道去行道还是听了道没有去遵行，总而言之，在这个世上活着要经历种种的患难。那么在诗篇第三十二章第十节讲到，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倚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在诗篇三十四章十九节讲到，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无论是行义的人还是作恶的人，在这个世上都有苦难，人生苦短，然而神的旨意是让我们因着行义受苦总是强如因着作恶去受苦。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都经历过在患难当中神的怜悯和恩典，有的是在身体方面的，有的是在心灵方面的。 有的是在这个工作方面的，有的是在家庭方面的，那么也有的是在急难当中的。那么就在一个多星期之前，王弟兄和他的女儿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啊，因为路滑，这个车子失控，经历了极其危险的一幕。但是感谢神大能的保守和看顾，在急难当中搭救了他们父女两个，脱离了凶险，使他们最后安然地回了家。感谢神。所以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讲，天父做工直到如今，主耶稣也做工。若不是神天天看顾，时时看顾我们，在这个充满凶险、苦难、魔鬼遍地游行的世上，我们是不会存留到今日。那么在诗篇121章就讲到了神做工到如今天天对我们的看顾和保守。我们一起来诵读诗篇121章。所以在这个世上是有苦难，但是主耶稣说在他里边有平安，他为我们胜过了一切。那么这个平安就是人听了他的道，以他的话语为根基，遵他而行，愿意背十字架为他而活的人，虽然在这个世上经历了种种的患难，但是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耶和华的眼目查遍全地，要施展大能帮助那些向他心怀诚实的人。他应许我们说，他必不撇下我们为孤儿，不单单那一天他要来接我们一同去，如今他也亲自陪伴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一天。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三种内心，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七节，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那么它的解释是在十三章二十二节，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这就是说，道我们也听了，也让它生了根，也让它长大成熟长起来了，但是可惜的是它是与荆棘一同的生长，荆棘就把它挤住了。那么在马太马可福音说它不能结实，而路加福音中的描写就更带着遗憾，说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意思就是说结了实但是不能用，无法收在永恒的仓里边，所以是很可惜。因为长也长了，也花了代价了，也追求了，也努力了，但是却被荆棘卡住了。如果这四种内心列出一个排行榜，那么这种情形也不少。我自己觉得我在这四种内心方面都有份啊，尤其是这一种。那么到底我们心里的荆棘是什么呢？这里提到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马可福音讲到还有别样的私欲，路加福音讲到还有厌乐。 所以我们应当客观谦卑地看看自己里边的荆棘到底是什么。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有太多的这个忧虑重担，担心许多的事情，比如生活上的、工作上的、婚姻上的、儿女上的、也有侍奉上的，这就让我们的内心承受了许多的压力，背负了许多的重担。我知道姊妹的压力主要都表现在这个失眠情绪脾气不稳定，不知道弟兄是不是类似。其实大家也知道很多的这个思虑担心都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不会因此改变任何的这个状况。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主耶稣对我们的忠告，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二到第三十一节。二十二到三十一节，
对。耶稣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你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及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一朵花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呢、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泥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
所以愿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神的话语能够开广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从各样的思虑重担当中释放出来能够得以自由。那么讲到生命里的荆棘除了世上的思虑还讲到了这个钱财的迷惑，特别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危险的事情除了自己专顾自己专顾己事就讲到了这个贪爱钱财。那么圣经当中有很多是关于不要贪爱这个世上虚无的钱财利益的教导。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个圣经当中的例子这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到二十二节。那么这段经文就讲到了一个少年的财主，他来到耶稣面前来求问永生之道。那他听了道，后来他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就把这个道挤住了。那么这个少年人他自己遵守许多神的诫命，他问耶稣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么这个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马可福音讲到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那么大家认为是这个少年人的产业多还是天父的产业多？这个少年的财主只听到主说让他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他就忧愁了，但是他没有听到如此行必有财宝在天上，天上的财富比他在地上所有的不知要多多少倍。 圣经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到第三十四节。只是这个少年人不明白也看不到，依然被这个世上的钱财迷惑住，他不愿意奉献出来，他不明白一切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恩赏都是从主来的，银子是他的，金子也是他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他就恩待谁。我们看到主耶稣要怜悯恩待这个少年人，他想要赐福给他。在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一节就讲到，主耶稣看到这个少年人就爱他。之前 Simon 弟兄讲到，圣经当中直接说主耶稣所爱的人只有四位，那就是马大、玛利亚、拉撒路姐弟三个是耶稣素来所爱的，还有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那么另外就是这个少年的财主。耶稣爱他，怜悯他，要赐福给他啊，让他将来是作王得荣耀，只是这个少年人错过了，他忧愁而来忧愁而去。箴言书十七章二十二节就讲到，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所以一个来到神面前的人，他是不需要有世上的思虑忧愁的，也不需要因为钱财而被迷惑住了，因为魔鬼常常用这些来破坏搅扰我们的内心，所以务要除去这生命里的荆棘，不再浪费在各样的私欲里边。那么来到神的面前，乃是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么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他都会加给我们。那么最后一种内心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八节，又有落在豪土里的就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那么他的解释是十三章二十三节，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那么撒在好土上，谁是好的土呢？圣经当中有许多美好的榜样，就比如保罗啊、彼得还有玛利亚，这些人听了道就按照主的话语去行道。保罗可以说是那结实一百倍的，因为保罗听了道以后，他立刻认罪悔改，他立刻去遵行。那么彼得可以说是那结实六十倍的，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八节到十九节 那里讲到，彼得年少的时候他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他还是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是到了保罗那彼得年老的时候，他悔改了，他看到保罗大大的被神使用，写下了新约圣经那么多的书信，在后的反而在先，所以那个时候彼得悔改了，回头了，在他临终之前他写下了彼得前书和后书，他伸出手来让别人把他束上，带他到不愿意去的地方，最后他是荣耀的为主殉道。那么之前我们也讲到了那个玛利亚，他的心田是一片好土， 他听了道以后抓住机会去遵行。那么其他的门徒以为天天守着耶稣都没有留心听主讲话，他们没有一个人像玛利亚那样在耶稣死之前就知道他是救主，他是逾越节的羔羊，会被杀并且会死里复活。他们没有一个人像玛利亚那样抓住时机来侍奉主，在主的身上做了一件极大的美事。那么在耶稣生前用香膏膏抹他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玛利亚，一个就是那个妓女。那个妓女的行为是衬托出法利赛人还不如妓女对主是那样的尊敬和爱戴。所以主说妓女娼妓啊和税吏进天国都比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之先。那么在耶稣死了以后，有一个财主叫约瑟，那么是他安置了主的身体。那么其他的几位妇女，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抹大拉的玛利亚，都是在耶稣死了之后啊，去膏抹主的身体。所以就此我们就看到，个人听了道，个人去行道，个人对主的爱，个人对主的侍奉，都是不同的程度和表现。有的是结实30倍，有的是60倍，有的是100倍。那么种子落在好土里边还有更进一步的解释，那么就是在路加福音8章15节，在那里讲到，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原来神的道在我们心里成长的时候是要经历许多的风暴，人生要经历许多的苦难，就好像一棵树不经历风暴不会扎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听了道以后要好好的保守住自己的心，让我们靠着神务要用坚固的信心去抵挡那个恶者，除去我们里边的不顺服，除去我们里边的石头地，除去这个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依靠着圣灵能够持守住在我们里边的道，并且存着一个忍耐的心去遵行，以致我们的生命得以茁壮的成长。那么最后一个方面要特别强调一下，马太福音13章第12节，这里讲到的是一个不变的原则，就是说人越明白神的道就越敬畏神，爱神，亲近神，也越知道怎么样去行才能讨神的喜悦，能够承受福气。但是如果当一个人他越不明白神的道，他就越不认识神，也就越背离神，走向了岔路。所以在这个何西雅书4章6节就讲到了人不认识神的结局，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那么到了6章3节就讲到了认识神的好处，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如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那么马太福音13章12节这个原则，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句话同样出现在马太福音25章第29节。我们说从马太福音13章到第25章总共有12个天国的比喻。那么主耶稣在讲了第一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讲了这句话，到了第25章他讲完了所有的比喻之后， 他又重复了这句话。所以当我们明白了这个原则之后，甚愿我们每一次的听到都能够预备好自己的心，能够成为一片好土，来领受主宝贵的话语，让这个道能够越过一切的拦阻，破土而出，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能够结实30倍、60倍、100倍。也甚愿在主耶稣丰满的恩典和真理当中，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是恩上加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留下宝贵的话语，愿我们听了你的道，我们就得了干净。愿你天国撒种的比喻能够成为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提醒，让我们今后能够对你的话语有一个不一样的回应和态度。求主帮助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你的道，也让我们能够渴慕看重你的话语，以你的话语为根基，在这个真道上能够站立得稳。求主帮助我们脱离这个世代对我们的捆绑和迷惑，脱离荆棘给我们的缠累，除去我们里边的实心，赐给我们新的心和新的灵，让我们的内心能够成为一片好土，来领受主你所撒播的道。也愿你的道能够在我们的里边毫无拦阻地茁壮成长，让我们能够凡事长进，连于元首耶稣基督，可以结实30倍、60倍、100倍，以致我们可以得蒙你的祝福、称赞、荣耀和赏赐。求主你施恩、怜悯、帮助。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